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今天呢，我们有一位来宾哦，然后这位来宾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位这个专业人士，那也是我们声音人生履历我们 Podcast 的听众。这位来宾是王成，他是这个 MDEP 这个 Program 的 Team Lead。 MDEP 呢是 Medical Device Discovery Appraisal Program 的缩写。这个就是说我上次跟这个王成或者是大家可以称呼他 Chen， 我跟 Chen 聊天的时候，他跟我介绍了这个 program， 那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很值得在 podcast 里面介绍给大家，所以今天呢就邀请 Chen 来跟我们聊这个 MDEP 这个 program。 Chen 欢迎你。
谢谢玉庆，也谢谢各位收听这个 podcast， 谢谢。
劝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其实刚玉庆有介绍我是这个 MDEP program 的 team lead 嘛，那我最早其实是等于是在软体工程，在 software engineer， 我最早是写程式的啦，那慢慢变系统工程哈，那后来有接触到，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到一个叫做 improvement 的一个 framework， 就持续改善的一个 model 叫 CMMI。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 CMMI， 然后我就成为 CMMI 的主评鉴员，也就是 CMMI 的 team lead。 那之后因为FDA 把 CMMI 的这个 program 应用在 medical device 的一些continuous improvement 的一些计划里面，所以 CMMI 就被带进去了。那我透过之前在 CMMI 里面嘛，然后也顺便就进去，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刚玉庆介绍的 MDDAP 这个 program 的 team lead。 那我担任这个 team lead 应该是有3年的时间，那接触到 MDEP 这个 program 大概有6年的时间。
这个 MDEP 这个 program 啊，我想大家应该很想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是劝跟我解释，然后又给我看了一些文件之后，我才去稍微有一点就是说了解这个东西是在做什么。那我现在了解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持续改进，就是对医疗器材厂医疗器材制造商来讲，一个持续改进自己的流程，特别是在这个 manufacturing 流程上面的一个 program 嘛。但是大家可能会很有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 呢？就是我们不是就是遵照这个法规来做，然后做出一个符合法规的医疗器材。
是的，好，所以我讲一下这个历史。
对，
刚刚讲照法规做嘛，所以理论上你照法规去设计，去生产，去配送，一直到市面上面大家去用，理论上 FDA， 其实我们在讲这 FDA 主要是美国的 FDA， 它最主要 关注的就是那个病人的安全跟有效性嘛，那两个主要的。所以我在介绍 MDEP 之前我可能就请观众，就是我问一个问题看你们觉得怎么样。假设有两家公司，A 公司跟 B 公司，然后这两家公司其实在美国都有上市它的医疗器材。那既然你在美国上市嘛，当然美国的那个 FDA 它里面的部门叫 CDRH， 就是负责医疗器材这些品质的那个部门，它一定会对你来做查厂，看你是 class 多少的，以及 你上市以后啊，你的一些客诉啊或是一些那个事件的报告啊，它都会去监控的嘛。然后两家公司，假设 A 公司在 FDA 的查厂的记录里面，可能2年查一次嘛，或3年查一次，查厂的记录里面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 finding， 都很好。那 B 公司呢，它就有很多问题，很多 finding， 有一些 finding 处理不好还变成那个警告信。那照理说，你觉得 A 公司跟 B 公司哪一个公司在上市后的这个产品，它的客诉，我们讲客诉好了，会比较少？对啊，如果预计你觉得哪一家公司，
应该就是大家应该会觉得 finding 少的吧？ finding
对对对，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对，理论应该是 finding 少的。
对，可是其实不一定，不一定，甚至 甚至 B 公司最后的产品品质还比 A 公司好、啊、这个不是我乱讲的，是 CDRH 就是 FDA 里面的部门呢，它经过，因为它都有 database， 它非常多的 database， 它在2011年的时候啊，它就看这些 data 就去做分析，后来它发现你的茶厂记录的好坏跟你上市后的品质不一定成正相关，甚至反过来。
嗯，
所以那个是 CDRH 他自己的发现，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对，
等于说这个他的这个 finding 跟他最后产品的 quality 的这个关系呢，不是一个正相关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就是说有 问题多的时候，诶，还是说这些问题多的人被发现问题多之后他就努力改进。
当然了，你会发现那些问题你一定要改办，你
对，所以他最后比较好，会不会这样子呢？
其实应该是，这个是2011年他的发现，只是说他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原本以为，因为茶厂当然是依据法规嘛，QSR 依据法规来查，只是说法规查了以后，真正的目的他想要达到的安全跟有效性不一定是正相关，因为有可能公司已经变得很厉害了，就是你每次来查厂他都已经有一套 SOP、哦、那相关的 process 都已经都定好了，都演练了很多遍了，所以他反而 FDA 觉得说，那有可能有一些真正他们该看到的可能不一定看得到，或者说该改善的，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否定了法规或是查厂的需要，而是说除了茶厂以外还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改善的方法他们可以来借用的，然后最后是希望，当然就希望提升品质跟有效性嘛，安全性这样子。
所以这个 MDAP 这个 program 就是因为说FDA 发现到说compliance 跟这个 quality 之间不是一个一定的关系，所以有了这个 program 来做持续性的改善、嗯、
对，
是这样吗？这样理解。嗯，
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因为这个发现，在2011年他们的自我发现嘛，他们觉得、欸、那这样子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CFQ 的一个计划，叫 Case for Quality 的一个计划哦，那这个计划当然它会 invite 业界，比如一些大的公司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什么工协会啊、哦、或是像 MDIC 这个 Medical Device Innovation Consortium 这些业界的、哦、还有一些学界的来看，就是说、哎、那为了要更好的达到那个安全性跟有效性，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来改善，而不是只看法规，像 checkbox 过不过过不过这样子。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但这个时间很长，2015年的时候他就请一个顾问公司 Deloitte 在台湾好像翻译成什么勤业众信、啊哦、就2015年 FDA 请了 Deloitte 来做一个 survey， 做一个分析，就是说请他去分析世界上可用的持续改善的一些模型，然后看有没有哪一些是适合 FDA 的。所以2015年 Deloitte 就去做了一个 survey， 大概22个主要的改善模型、哦、我们讲主要是 process 的改善啦、哦、流程改善模型。那最后呢，他给 FDA 提交的报告就建议了用 CMMI、哦、这个持续改善的模型，跟 FDA 讲说、哎、CMMI 是可以适用在 medical device 的 quality 的上面的，所以 FDA 才会，那个时候他才了解有 CMMI的这个模型这样子。
嗯， CMMI 这个模型是就是本来是用在这个叫什么 IT 这种资讯这种领域的，是不是？
是大部分是。我先讲一下 CMMI， 很短的时间讲一下、CMMI 的全名啊，它叫能力成熟度模型的一个整合性的人力成熟度模型，它的英文就是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的 Integration、那其实它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个，就是在大概1980年末期到1990年、美国国防部啊，因为它是从美国军方那个发起的，美国防部就发现了、它在管理供应商的时候，尤其是软体开发的供应商，或是供应商交付的产品有软体在里面的、常常就是没办法如期如职的交付，就很难管啦，要不然就 delay， 要不然就要降规， 哦，就降低规格。他觉得说这样不行啊，因为软体的成分会越来越多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一样，他就请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卡内基美容大学，哦 ，Carnegie Mellon， 它里面有一个软体工程实验室，请他来做 survey， 就是世界上一些大公司哦，他到底是怎么管理软体开发的全生命周期？哦，从生到死这样全部哦，所以他可能去请了去到波音啊，到 GE 啊，或是到欧洲的一些那个空巴，他们空中巴士去看哦，那些大型的他是怎么管的？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他的结果就是做了一个叫做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这个东西。那他是来看说我们在管理软体的开发的全生命周期哦，到底要怎么管，比如说你要怎么去做计划，你怎么做需求分析，做设计，做测试，好，那中间的变更你要怎么管理，遇到风险要怎么办，好，人力资源等等，那慢慢就集成了一个叫 CMM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只是说那个时候是主要用在软体开发比较多嘛，那后来另外旁支到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包含软硬体机构什么都在里面，然后最后还包含来到服务哦，然后包含到那个 security 啊 safety 啊到 data、哦、那个资料的品质，所以它变成一个叫 integration、哦、它整合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好的做法，所以现在就叫 CMMI。 那现在这个 CMMI 已经跳脱了，当然美国国防部它也是持续的运用了，只是它已经跳脱了原本的那个国防产业的供应商哦，现在全世界大概有应该有超过100个国家，然后大概有超过10000个公司吧，来做这个 CMMI 的评鉴，然后它每一年的 CMMI 评鉴大概有个应该现在有6000多个评鉴吧，每一年哦，可是有可能比较大部分的评鉴还是针对于那些软体公司，
所以这个 MDAP 是 CMMI。就是透过这个 Deloitte 的分析之后推荐 CMMI， 然后所以它变成现在这个 MDAP program。
对，其实这个这个变还有一段故事，就是说不是2015年 Deloitte 做了一个 study 吗？
对，
然后 report 就是说建议 CMMI， 然后2016年啊 FDA 就 contact CMMI、哦、然后看说哎，那才来讨论说哎，我怎么样来try 我测试一下这个概念可不可行嘛？所以他们2016年就做了 POC， 就 Proof of Concept 啊，先找几个愿意的厂来测试一下，哎，那后来觉得可行，所以2017年开始他就有一个正式的 Pilot Program， 一个试行计划。这个 Pilot Program 大概做了将近六年哦，五六年哦，就请业界的有兴趣的公司，因为他这个最后他在2023年就是前年的9月变成一个正式的 program、啊、FDA 有 release guidance， 那他那个名称叫做 VIP、啊、叫 Voluntary Improvement Program、哦、就自愿参加的一个改善计划嘛，自愿嘛，所以他在做试行的时候2017年开始试行的时候，他就请业界一些比较愿意的公司，比如说各位比较熟悉美敦力啊、娇生啊、Medical 这些公司、啊，来跟他们 sell 这个概念，然后他们来参加试行计划，先找他一些厂来试行。所以经过这五六年的试行，他也出了研究报告、哦、因为这个 FDA 后面有出钱的、哦、这研究报告说哎，那到底他当初这个原意就是你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嘛？那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试行的结果来改善，譬如说就希望能够正相关，譬如说你的 auditor哦、比如说你的 FDA inspection 比较没有问题的，理论上你的上市后的客数会比较少。后来他们是有找到这个正相关，而且有其他的好处，就是说它的成本可以降低，效率可以增加、哦、或者说一些那个比如说 third party 的 audit 一些问题它也有减少。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试行计划大概五六年结束后才出一个报告，觉得正式可以，所以就像我讲的，在前年2023年的9月份，各位可以到 FDA 的网站去查，你就搜寻 FDA VIP 这两个关键字，它有个 guidance 就 release， 那 release 后就变成一个正式的 program。
所以这个 pilot study 就是说五六年之后是确实确定说这个 program 是 有用的，直接了当讲，可以这样讲吗？就是 对，就是在安全性、有效性还有这个 cost 上面。
嗯，当然 我相信你到最后的安全性、有效性它一定有很多因素影响啦，不可能只有你的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或是你的 process， 你 process 再好，那万一你的supplier 也在这个事情里面哦，就是说它最后的结果它是有一些数据来证明，它第一个就是定量的有一些数据，那当然它 FDA 又不是笨蛋，它花那么多钱去试行，那它当然希望这个结果要能够判断它下一步要不要继续走嘛，所以它也有去问那一些参与试行计划的厂商，这个都是 匿名的哦， CMMI Institute 并不知道哦，他请他们做 feedback， 就说哎，你觉得你之前有做跟没有做差别在哪里，那个当然就是一些定性的啦，就没有什么数据，他就说可能就访问厂长啊，或是 quality 的 director 啊，或是 engineering 的 director， 问他一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只是说最后的结果 FDA 觉得这可以变成一个正式的 program， 就2023年9月份他就公告了，
就公告，所以现在是一个已经公告的，就是 voluntary，所以他自就是说这些公司可以自己自愿要不要参加，可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嘛，对不 对？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大概了解这个 MDEP 这个 program 是怎么来的，接下来我们就是请这个券帮我们讲一下，如果说现在我知道这个东西好，我现在就是FDA 给我一些他的这个pilot study 的数据一些资料，我觉得哎不错，那我现在要把它用在我的公司内部的话，大概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或是怎么样来应用？
我们先来看一个 medical device 从无到有最后到市场上销售，它有不同的阶段嘛，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叫 life cycle medical device 的，对对对，生命周期哦，那所以说我们就想象，就是说你刚开始有概念发想啊，最后的可行性研究啊，最后研究发展嘛，好，然后试产，然后最后量产，然后到市场销售。那 MDEP 目前的应用啊，它主要是在生产的阶段，哦，包含什么？包含可能我们叫做 design transfer， 就是从你的研发团队设计完了哈，可以正式 transfer 移转到量产哦，这个阶段，或者是你已经在量产阶段，或是另外就是说有可能是叫 site transfer， 就原本这个产品的生产是在别的厂的，然后它移转到你这个厂来哦，所以我们说这种生产阶段包含了你从研发团队移转到生产，或是从其他厂移转到生产，或者说你现在在这个厂里面一个大量生产的这些产品哦。那另外啦，就是说如果各位知道在 medical device 在那个产线里面，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人力都在生产哦，甚至你可能只有一半的人力在生产，那另外一半在干嘛？在做各种的改善，你的制程改善，你的 performance 的改善等等哦。那这些改善的专案我们叫做 improvement project， 在厂里面不是 product 的 production 哦， improvement project 这个里面也在 MDEP 的范围里面，就是说你的产品的生产以及各种的改善的专案都可以放到 MDEP 这边，但是目前是还没有往前到那个什么研发设计那一段哦，并没有，而且这个只限于 medical device， 并不包含那个生物啊，那个什么生药啊，那个部分。
那这个 manufacturing 的阶段是说我尝试理解哦，就是说现在如果我的公司或是任何一间医疗器材公司要应用这个 MDEP program 的话，主要是用来改善在 manufacturing 阶段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manufacturing 阶段没错，当然这个有可能在比较前期，比如说我们叫讲 design transfer 嘛，就是你的 design team 正要 transfer 到你这边，你可以用 MDEP。 那实际上的应用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 MDDAP 的那个申请的，就这个 VIP program 申请的流程哦，那个时候各位可能就会比较清楚哦，到什么状况下你才可以去申请 MDDAP 的流程，但是那个申请的一些先决条件主要都是针对生产线上面的改善。
生产线上面的改善。
对。
好，那这边可能大概先有一个概念先记住，是在 manufacturing 阶段的改善嘛，就 MDAP 这个 program。 那我们现在可以更就是比较仔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个 MDAP 它到底是怎么来做，然后最后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嗯，好，所以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我又来一个这个东西，你每天应付这些已经应付不完了，哦，那当然我们要先讲一下，你看哦，这个我们讲 FDA inspection 或是 third party，哦，比如说你要那个这些第三方的来做验证，或是你参加 MDSAP，哦，这种的，那其实它是一种 audit，哦，就是说它有法规，它会根据法规来做 audit， 你有没有做到，哦，你证明你怎么做，然后有没有做到，中间有没有差距，哦，那什么要改的，那所以它就根据法规嘛，法规，哦，那 MDAP 它是一个持续改善的，它不是 audit。我举个例子好了，各位可能比较清楚哦。像这样讲好了，就我最近在跟一个厂来讨论说，他们明年的 MDAP 的 program 嘛，哦，要怎么规划？我们在 planning 的阶段，一般大概四到五个月之前就要做 plan 的，哦。那我们就会，他就会跟我讲，他就说他们现在啊，第一次要做 site transfer， 只是说他们角色互换。他们以前啊，你看 site transfer， 你就想象有一个 sending site 跟 receiving site， 就有一个我要把我的产品 transfer 给你嘛，哦，那有一个 site 是接收这个产品的，哦，那他们以前都是接收产品的，哦，就是可能 design team 在美国，或是这个产品可能在欧洲制造，现在要移转到亚洲来，他们都是被接收，就是接收产品。可是他们今年底到明年啊，他要其中一个产品它要移转一部分的生产到中国大陆，他们就要变成 sending side 了，移转出去他就很害怕，他说我们之前啊担任接收 site 啊遇到很多问题，哦，就是那个 sending side 给我们啊，这个中间有沟通啊，有文化的差距啊，还有一些看法啊，让他们吃了很多苦头，啊，他们就怕说他们现在又要把他这个产品转到中国大陆嘛，虽然都是华人可能比较多啦，可是他也会怕，他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明年的评鉴把这些问题啊选择适合的 CMMI model，哦，因为 CMMI 里面它有很多流程改善的一个小小的 component，哦，那 MDAP 的 program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挑选那些对你有帮助的，而不是小我们讲 audit， audit 你绝对跑不掉啊，哦，比如 QSR或是明年二月不是要那个 QMSR 在美国的，哦，这一些条文你都要一条条满足啊，你不可能说哦，我这一条对我现在其实帮助没那么大，我就不要弄，那我挑我帮助大的，不行啊。可是 VIP program 这个就你可以挑你对你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会到 CMMI 模型里面这么多个小的 component 去挑适合，哦，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的那些 component，来协助他去看一下，哦，像目前的他们现在的做法要把这个部分产品移转到别的工厂，啊，这个中间你现在的做法是怎么样，哦，他们是一个大公司嘛，都有标准的做法，可是就算有标准做法实际执行起来还是很多问题，那可以怎么做，然后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改善的机会，就哪一些点他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你看你在一般的 audit 或是 FDA inspection 你绝对不可能讲到这个，它当作依据法规嘛，所以其实 MDAP 这个 program 它是帮助你持续改善，它是想建立一个改善的文化，就是说 FDA 它原始的初衷啊，它是希望从一个 compliance 合规的提升到持续改善，哦，不代表它不认为合规是重要，合规当然很重要，只是说合规你的下一步它希望能够持续改善，而不是只有合规你就停了这样子。
嗯，欸，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这样听啦，就是说假设我现在都不知道的话，我应该会有一个问题是说，那 MDAP program 如果我加入，然后就有几个人来，然后帮助我一起讨论我的这个公司里面内部的这个流程嘛，然后我刚刚知道了说 OK 这个不是 audit， 那 这群人是哪来的？他是 FDA 的人吗？
我当然不是。应该讲，假设因为这整个有申请流程 MDA program 你要注册嘛，要申请 FDA 要核准，好，第一你都核准开始做了，做以后呢，这个 FDA 它是目前是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负责这整个 MDAP 的 program， 那个机构叫 ISACA、哦、当然 ISACA 下面 ISACA 是一个很大的，它是以前是比较就是目前主要是针对资讯安全、哦、资讯验证啊安全，只是说 ISACA 这个大的非盈利的，它是一个 organization 啊非盈利的 ISACA 这个下面有一个 MDAP 的这个 team，然后他就会责成这个 MDAP team 呢去 identify team lead， 我们叫主任评鉴员、啊、那 team lead 当然他之前会先跟这个公司要申请的公司，如果他经过 FDA 核准，他会先介绍一下 MDAP 是什么嘛、啊、什么叫 MDAP， 你有兴趣呢我跟你整个 带你走一遍、啊、然后看你的公司的需求，比如说你的痛点啊，或者说你希望改善的，或者说你将来的 roadmap，你的那个发展蓝图是什么，然后MDAP 这个我们就讲 MDAP PMO 好了啦、哦、就 MDAP 这个 PMO 的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这个 team 呢，他就会去挑选适合的 team lead、哦、那现在全世界总共有22个 team lead、哦、他挑选适合的，那当然考量很多啊，像我现在主要是负责亚洲这边的嘛比较多、哦、我 lead 的 site， 因为第一个我语言的优势，还有我的那个等于就是说我的那个比较近嘛，亚洲我在台湾毕竟比较近、啊、那我们还有欧洲中南美洲美国、啊、北美这个都有、啊、所以他会 assign 一个 team leader 然后去跟你这个 site 接触，那接触以后呢，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再深入了解一下你的问题啊什么什么、啊、都了解了，它会有一个就会固定一个 scope， 因为我们讲 CMMI model 它里面很多东西嘛，你不可能都做也没有必要，然后就根据你这个 site 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帮你就等于说帮你特别设计一个菜单啦，适合你吃的、哦、比如你要少油啊少盐啊或不管怎么样、哦、然后设计好了来做、哦、只是说 MDAP program 的特性啊、哦、第一年那个菜单是固定的，啊，总共有11个 component， 那个是固定的，那这11个也不是随便挑的，是经过刚刚我讲的那个五六年的 pilot 他们得出来的结果，就第一年先看这个固定的11个比较好，那因为它是每年都会做，那第二年开始你就可以自己挑你的菜单，只是说这个菜单里面11道菜原先的其中3道菜是每一年都要做的，因为那是基本的菜色啦，譬如说饭是一定要汤是一定要的，那其他的就可以依据你的需求去客制化的设计，那一旦 team lead 跟这个 site 讨论有一定的结论以后，就知道那个评鉴你要关注的重点想要改善的方向是什么，然后由 team lead 这边来挑选他的 team member， 那一般 team member 啦 team member 一般都是三到四个、哦、最少的两个就可以，就包含 team lead， 就 team lead 跟另外一个，那一般我们都是 team lead 的在另外两个 team member， 那 team member 的挑选当然也是要看专业，譬如说像假设我今年初有做一个跟 data 比较有关系的，比如你的 data 的那个 quality 啊 data 的 management 啊，这边还有一大堆那个属于比较那个 IT 的你的 infrastructure 啊，这整个还有 cloud， 那当然我挑选我其中一个 team member 就是他对 cloud 非常了解，他有这个专业，那我当然就挑他，所以他整个组成大概是整个团队，这 FDA 可以参加，就我们当初在因为我们会做一个 plan 评鉴计划、哦、在这个评鉴计划里面他有一个选项，就是说你要不要邀请 FDA 参加，你可以邀请的、哦、不过我应该没有听过 FDA， 除了 pilot 的时候 FDA 有参加，现在我几乎没有听过，但是你可以邀请 FDA 参加，比如说我 FDA 希望他派一个人，可是要不要派当然是看 FDA 嘛，但是 team lead 是被 ISACA MDAP 的 PMO 指派的，那 team lead 自己可以依据深入了解这个厂的需求后自己挑选 team member， 那你也可以把 FDA 纳进来，
了解，所以 FDA 所以这个这一群人就是说 team lead 的 team member 都不是 FDA 的人，然后这个参加的人，参加的公司可以选择要不要把 FDA 的人来找来一起参与，那 FDA 也可以决定他要不要来，是这样吗？
对，而且参加是这样哦，我们每一次评鉴做完啊，那个 MDEB 的 PMO 都会发一个匿名信给这些参与评鉴的，譬如说 sponsor， 一般 sponsor 可能是譬如 plan manager 嘛，哦，厂长或者是 quality 的 director， 哦，他会发给 sponsor 以及这些 participant， 这些参与的人员，比如受访人员啊，哦，参与讨论的人员，他一个匿名的，然后他会去问哦，这些 team member 包含 team lead 的，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他们反应普遍反应不好，他下一年就换 team lead 的，他可以换，他主要就是希望跟这个 site 要培养长期的关系啦，就是希望这个 team lead 对你们是你觉得可接受的，然后帮助你们持续改善，而不是就做 audit 这个行这个不行这样子，而且要懂你们的文化啊等等的。
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人，然后了解了目的，那接下来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program 真的在执行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年执行一次吗？还是说是怎么样？一次要多久？
OK， 我先讲这个大的做法哦，它是一年做一次，那一次做五天，哦，可是五天只是原则性的五天啦。譬如说 有时候像我们会遇到我们叫 multi-site appraisal， 就是同一次的 appraisal 牵涉到多个厂的，譬如说他可能我要看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从你的研发 team，哦，虽然我们说 MDEB 不一定 apply， 现在目前没有 apply 到研发的阶段，可是你可以把它纳进来，因为 CMI 的模型里面很多跟工程的跟研发的有关的，所以他可能研发在美国的厂，然后呢生产在大陆的厂，哦，在中国大陆的厂，然后最后的那个包装啊那个配送啊又在欧洲，所以这个牵到三地，那如果那个 site 同意，他就可以把这三个地方全部纳到一个 appraisal， 那当然那个就绝对超过五天，可是一般如果单独的一个 site 啦，平均都是五天，哦，那五天做完后给一个报告嘛，哦，那我们说一年一次，可是这一次跟下一次之间不是就没事了，这一次跟下一次之间我们会每三个月做一次 checkpoint 的检查点，哦，比如说你这次这个评鉴假如是10月1号做完，对不对？那12月 11月对1月，哦，12月1号，反正每三个月要做一次检查，那个检查一般就是一到一个半小时的线上会议，哦，就这个检查呢，然后那个有一个 template 给他，请他去写，就是说哎，这一季啊，哦，从我们上次检查点或上次的评鉴到现在这三个月啊，哦，然后你这个组织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的产品线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你做了哪些改善，哦，那这些改善的哪一些又是跟我们当初这个评鉴报告给你建议的改善，因为评鉴报告建议的改善它只是建议，你不一定要做，因为你永远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嘛，就每一个都做，所以你可以挑对你有帮助的，哦，你挑一个两个随便你，哦，你甚至极端状况下你都不做，可是你有现在更紧急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正在 reorg， 我现在要跟别的 site 要合并，哇，我现在光是这个我就搞得人仰马翻了，我还管你那个什么什么持续改善，哦，光是这个人事我就搞不定了，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一季他什么都不做，他就专注在他的，所以那个改善报告，啊，而且还会叫你讲，哦，就是说你这一季有没有享受到一些我们等一下会讲的 regulatory opportunity， 就是你引入到VIP 这个 MDEB 的 program， 你可以享受到一些法规的好处，他说，欸，你有没有享受到法规的好处，啊，那这整个报告是有个固定格式的，所以我们 每三个月就开一次线上会议，啊，那由他们的 sponsor，啊，以及他的 coordinator，啊，就是窗口，啊，以及各项的那个改善活动的负责人嘛，啊，改善活动的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来跟我们讲他们怎么改善，用了什么新的工具，或者说制程上面怎么变化，做了什么分析，啊，那流程上面怎么改善，看他觉得哪一个重要的，那跟我们报告，那我们每三个月他报完以后，我这边我是 team lead 的嘛，啊，那 每三个月的 checkpoint 的 team member 不用参加， team lead 的参加就好，那我要写一个 总结报告，然后 submit 到那个 MDEB 的 PMO、那以 FDA 的观点、他不会看到那么细，他其实 FDA 最主要的观点是说他要确定你有实际上去做持续改善，这个是他要看到的。所以你每三个月，比如说这样讲，假设我们有一次 checkpoint 的呢，该来的人都没来，比如说你的 sponsor 怎么都 sponsor 是一定要参加的，然后甚至 sponsor 如果有事，我们都会排到 别天，确保 sponsor 可以参加，主要的负责人可以参加。那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要报告给那个 MDEB 的 PMO， 他会跟 FDA 讲，那 FDA 就觉得说你这样，你这个就显示你有问题啊，那个重要的人怎么都没有参加，那这个就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做法。
我有一个问题哦，刚刚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到底怎么执行嘛，然后前面讲那五天，五天是 on site 吗？就是说 team leader 跟 team member 要直接去到那个场，然后可能大家在一间会议室里面，然后这间公司会派一些人来，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
我接下来讲细部的，刚刚是讲比较大的，
对，
细部其实讲那五天只是 onsite， 可是前面我刚刚讲，它4到5个月之前你就要 plan 的嘛。所以我们一般记不记得，不是三个月一次 checkpoint 的？假设你是第二次评鉴，或是二三四五六次评鉴，我们一般到第二个 checkpoint 底，最晚到第三个 checkpoint 的，就会确定下一次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前面大概4、5个月前就会说，哎，那根据你的需求哈，有没有什么变化啦？你的 product portfolio 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一些竞争的态势？你觉得你现在痛点是什么？那我们就会 focus 在你的需求，然后呢，大概在前三个月就要确定 scope 的。scope 就是我们要给你设计菜单啦，这些菜单的菜都要大致固定，但后面可以改，可是最主要都要固定好，然后时间也都固定了，场次都固定了。那而且在我们正式 onsite 的那5天，我们前面都会有2到3次的，我们叫做备变审查 readiness review。那个是谁参加？就是 team leader 跟 team member 以及 sponsor 还有他的 coordinator 那个 site 那个窗口来参加，确保我们那5天可以顺利的执行。所以那个就会有一些材料，原则上我们不看材料，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audit。记不记得 FDA 如果做 inspection 或者 survey， 它有什么 front room、back room 吗？你所有的材料那些人都准备好，那他一说我要这个东西，一般10分钟之内你就要给他看了。如果你太晚了，他就会觉得有问题。原则上，我们前几次第一年、第二年去做，根本不看你的文件，我们就是单纯聊天。所以你看那5天是怎么做的？那5天一般就是这样了。我们当然，一般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会有一个，当然礼拜一就是一个 kick off 嘛，kick off 1小时，我们讲为什么要 MDEB， 这为什么不是 audit， 各位不用紧张啊，而且我们会甚至都会讲说，正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不叫 interview， 就是 discussion， 一场一场的 discussion， 你忘了你就说忘了，不记得就不记得，因为那是一个合理的答案，你不可能记得所有事情嘛。就是你不要去准备，你什么都，你只要跟我们讲你实际怎么做事情的。我们不希望说 by the book， 你说你的 QMS 你是怎么做的，因为 QMS 讲的不一定大家都100%照做啊，对啊，所以就是你实际怎么做事情，那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准备东西。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助，比如你实际做事情过程中牵涉到用什么工具啊，写什么报告啊，做什么简报啊，你觉得对我们了解你实际怎么做事情有帮助，那你就秀给我们看。如果你都不用，你用讲的就好了，因为参加 MDEB 这个 Appraisal Team Member， 他又不是都不熟，他也做过，我们都是有经验的，就大概知道这个 Medical Device Manufacturing 大概是怎么回事，那你实际的痛点啊，都会有一些基本了解，所以我们就透过聊天的方式，所以他不会有 Background 这种。然后我们怎么决定谁来，那就要回到之前在 Planning 阶段，不是说他的痛点吗？我刚刚举的例子，他们要那个厂要第一次 transfer 自己的产品给别的 site 嘛，那一样嘛，你做 transfer 你是不是有一个 project manager， 对，你要负责这个 transfer 专案的人啊， 然后另外呢，你一些工程的负责 quality 的，负责 engineering 的，负责什么 manufacturing 的 equipment 的 facility 的，哦，这些 material 的这些人呢，他就是实际上会参与这个 transfer project 的，我们就会找他来。或者是说，我们说我们明年要看到一个你们比较新的一个产品，他希望我们去看一下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呢，以前市面上比较少，他是直接从 design team transfer 过来的。哦，那这个在 production 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嘛？这些新产品跟成熟产品，他可能他看的重点会不一样。那我们就说，哎，那你这个新产品，我们就把它放到 scope 里面来。那新产品到底这整个生产线上面有哪几个？从最上面的那个负责人到最下面的 operator、哦、甚至包含 supplier 还有 IT support 我们都可以请他进来，然后来跟他聊天啦。因为我们在刚开始就会跟他讲，这个不是 audit， 不是 audit， 忘了不记得就不记得。
这样听起来像是一起讨论，然后把问题找出来，然后再去改善，然后持续追踪嘛。
嗯，
那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很像吃什么菜这样子的比喻哦。然后是说第一年大家吃的菜是一样的嘛？就是固定的菜单第一年，
就那十一道菜是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说以第一年来讲哦，
嗯，
他的目标会是什么？因为之后可能每一年就是之后可能大家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嗯，
那第一年如果吃的菜固定，那他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 MDEP 的 program 一开始就有设计好吗？
对，他因为他不是有 pilot 吗？哦，因为 CMMI 这么多 CMMI， 我记得他有31道菜。哦，可是你到底要挑多少？只是说他从中间挑了11道，那为什么挑的是11道？哦，那其实就是 MDEP 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有试过其他菜，因为 pilot 的阶段我参与的是后半段，前面的我没有参与。那可能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是因为第一年他们叫 baseline year。 那什么叫 baseline？ 就设定一个基准嘛，有一个 baseline year， 就是这11道菜是固定的。好，那我们先看这11道菜，一般都是 common practice， 就是你的产线上面你要做的。哦，不管你从manufacturing 的 plan 啊，一直到生产啊，那不同阶段生产的阶段啊，那整个的还有这些变更管理啊，这整个的做法你是怎么做的？所以这十一道菜固定，那后面当然客制化的程度就很高了，
就大家不一样。
对，甚至
那这个嗯，
不好意思，我打岔，甚至我还有遇到，当然不是我个人啦，因为理论上我在 MBAP 的经验跟我其他的 colleague 相对于是很少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只是说那个我甚至他们有说有一个，甚至你可以这个评鉴，我刚刚不是三道的基本菜色你一定要做吗？哦，那其实那三道为什么一定要做？因为第一个它是跟 governance 有关，跟你的公司治理，对吧？你不管你再怎么改善，你治理你怎么管理你这个厂，哦，这整个这么多 resource， 那怎么然后总公司有一些改善的目标啊，这整个一大堆的东西，你身为管理阶层，你怎么去治理这个组织的？哦，那你认为要治理的组织，你需要有 infrastructure 嘛？你需要这些基础建设去 support 啊？譬如说 QMS， 你的品质系统就是其中一个嘛？啊，一些用到的工具，还有你的培训啊，你的 training 啊，你的 IT support 啊，这整个的，所以一个是公司治理一个基础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度量。我们叫 performance，哦，就是 measuring performance，哦，你这个治理结果你怎么去 measure 你的 performance， 不管是从成本的角度，从效率的角度，从法规的角度等等，哦，那每个厂当然那个，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你要怎么做就你怎么做就怎么说，我们不会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做，除非你想要去了解一下业界，因为我们毕竟看过比较多的公司嘛，业界最佳的实践是什么？那个我们可以分享，就我们把一些敏感的讯息去掉以后是可以分享的。
这样子听起来，第一年如果是 baseline 的话，第一年的目标是在把这个 baseline 建立起来吗？
嗯，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然后之后第二就是在这个每隔几个月的要持续的讨论会议，然后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建立下一年的目标，那下一年的目标这个时候大家选的这个菜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但是可能就根据 baseline 那时候建立好的东西来做改善。
对，
是这样吗？这样理解对吗？
对对对， 但是我就讲一个变形啊，就是说有些特定的公司，因为它全球非常大，它可能其实 MDEB 是这样哦， MDEB 目前全世界大概有24个公司啊，参与这个 MDEB 计划，那每个公司都有多个厂嘛，那总共的24个公司厂就是120个厂，全世界有120个工厂参与 MDEB。到现在做了大概从 pilot 到现在做了600多个 appraisal 了，那这24公司大部分是美国的公司，比如各位比较熟什么 Medtronic 啊、Johnson Johnson Medical 啊、Baxter 啊等等这些大的公司，那有些公司够大，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可能一个公司下面就有十几个厂参加这个 MDEB， 所以他们在 headquarter 在总部的层级哦，他就会定每一年的菜，他就把你固定了，你没办法选。
哦、OK， 我懂，就是总部可能固定了，所以这个 site 自己想要变更的话，
当然不是说不行，你就要特别申请啦，
可能要沟通
一下。对，因为那个 site 觉得说他已经大到参与 MDEB 大到他自己可以来决定菜色。那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厂啊，公司还有他们下面的厂，他都是开放给他们自己来选择的。那当然这个选择不是随便选，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在 planning 的时候，我们都要根据很多很多沟通啊，那个沟通都有重点的，不是你爱怎么沟通怎么沟通，我们有 checklist 的，这几个走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根据这个结果跟这个厂跟这个 site 讨论的结果，那写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我们叫做它叫做 reappraisal rationale， 就是重评鉴的一些规划的理由啦。那你这个要写一个报告，然后送给那个 MDEP 的 PMO， 他看完以后他要给 FDA 去核准，所以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做的， FDA 他要来看，可是 FDA 大部分都是核准，只要 你没有偏离基本原则，比如说那个那11个第一年，然后那三个每一年都要有，那他一般都是 OK， 他只要确保你在这个 program 里面，而且你有持续改善就好了。
好，我们刚才听了这个券帮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跟 MDEP 的一些内容哦，然后包括 MDEP 是什么，还有它怎么来执行，然后这个现在应该大家应该对这个怎么执行应该稍微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了，知道它大概是怎么一回事。那但是我接下来是蛮想要听一些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请券这边帮我们说一些实际的案例。那这里的话呢，因为现在我们讲了大概有快50分钟了嘛，所以我们在下一集再请邀请券来帮我们这个说明，举一些实际的案例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
好，谢谢玉庆，谢谢各位的时间。
好，谢谢，
拜拜。